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一个祷告的功课。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也让我们再去祷告好吗？谢谢主耶稣，感谢你，因为借着你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父，你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神，你的父成为了我们的父，我们今天还可以跟我们的神、我们的父能够祷告，我们能够与主能够交往，能够接触。谢谢主，感谢你，借着你道成了肉身，借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了33年，借着你为我们钉十字架，借着你为我们复活，也借着你的升天，我们今天这些远离上帝的人能够今天可以亲近神了，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不是只是眼前所看到的，也不是只是我们心里面所盼望能够得到的，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位的主宰，有一位我们的父，也有一位这样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个早上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让我们更多的快跑的跟随你。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有我们人生里面或者在今天的需要的当中有所向你祈求的，愿你积极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懂得求，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愿意你在我们当中，你得着与荣耀颂赞。我们也巴不得在我们这里每一个的来到的人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领受了你所给我们的奉圣的生命。谢谢主，荣耀归给你自己，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一个祷告的功课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特别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这个第八节的，我们一起来看我希望你可以看得到，如果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上个礼拜我们把短宣队差遣出去，记得吗？当然记得。然后在差遣之前呢，我也有一些分享，对吗？我也分享说我准备这个礼拜我进行祷告，就是为短宣队，也为我们教会，还有我自己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朋友他的患病来祷告。那么这个礼拜就过去了哈，从礼拜天到礼拜五。但是我后来其实我当时有影响，耶稣不是说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吗？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吗？所以不是故意让人知道，我也不是故意让弟兄姐妹知道， 其实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上一期这样分享的时候，是要鼓励我们能够来一起祷告。那么结果有些弟兄姐妹真的跑来跟我说，啊，牧师，我也愿意跟你一起这样祷告，啊，所以非常好。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愿意一起进行祷告几天。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一天就好了，那也很好，啊。那么我回家的时候，其实不是我，如果我的 memory 不太好，记性不太好，啊，礼拜六晚上还是礼拜天的晚上，我都忘记了。那么因为这样祷告进食，我心里面很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路加福音这里这个问题，啊，路加福音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他就用一个比喻，是不是就有一个城的里面有个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么这个城的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寡妇，那么他常到这个官这里，就求这个官为他伸冤，啊，那么他常常来求。那么这个官的结果就说，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啊。那么耶稣这个比喻就好像鼓励我们，连一个寡妇来求这个官，这个官不好的，啊，上帝是好的，这个官是不义的，这个官这神是义的，对不对？连这个不义的这个官，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求他，结果都为他伸冤了，都听他所求的，对不对？但是我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求神的时候，或者你也有这个体会，当你有些时候为一些事情求神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听你啊，你求了好多次了，好多天或者是好多个月了，好多年了，好像神还没有听你，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说，这个官，这个不义的官，这样求常常烦扰他，结果都听了，那为什么好像神没有听呢？所以我第一个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也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我们祷告里面祷告就有一些疑惑，对不对？每个人祷告都曾经有疑惑的，是什么疑惑？好像我们求的没有神没有听啊，或者是我们所求的到今天还没有听啊，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是好多人的心理的一个的问题，对不对？我也相信，如果你没一个祷告的人，或者是你祷告经过一段的时间，或者你做基督徒，你做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所求的没有听啊。但耶稣确实讲这样的一个比喻，这甚至这个不义的官，这寡妇常常来求他，结果他都听了。但神是公义的，神是爱我们，不但是公义，也是爱我们的。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求他没有听呢？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这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就是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经文是怎么理解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那这个我这里的这个经文你都在一起看到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故意这样写，祷告的疑惑是不是有求必应呢？有求必应是国语还是粤语？广东话，国语也这样讲吗？我的国语粤语都混乱了。因为我恐怕我讲的是不是你们弟兄姐妹的语言，啊，这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疑惑，对不对？不光是你，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作为基督徒都有这个疑惑，有这个问题，还有就作为一个牧师也更有一些问题，对不对？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次我说我进食五天半了，我曾经有一次进食十四天， 十七天的进行祷告，结果神还没有听我。啊，我相信你们有一定有这样的疑惑，对不对？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或是我们广东人的宗教，有个神叫黄大仙，听过吗？啊，听过吗？我这个你看到吗？我在网上找到一个黄大仙的一个图片，听过哈？粤语的人一定听，广东人一定听过，啊，这个就是他，他不是上帝，谢谢。我不是让你看偶像，我不是要你拜偶像，呵呵，啊，就是你看有那么多人在求他，好多人，每一年新年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到香港的黄大仙那个庙里面。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曾经带我去。我很深深的记得，就是这个图片，就是这个图片，啊，我们就带香去了，然后每个人都跪，一排一排的，不同地方的，就是那个庙里面好大的地方，我们找个地方来求，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一个经验。你看，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有些时候要向神求了，好多时候神好像没有听，对不对？甚至我们有些时候是为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崇高的目的来求，神还没有听。但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一个疑惑。啊，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这几天的进食祷告神没有听，啊，我还是祷告盼望上帝会听我的，啊，对。但是因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思想这段经文是什么意义，啊，然后呢，在礼拜六的晚上还是礼拜天的晚上，我相信应该是礼拜六的晚上，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意思是什么。我真的这样祈求，啊，奇妙的，我就觉得我这祈求以后呢，神就听我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牧师的或者当个基督徒的，我们为了寻找真理，不是只是去看圣经那么简单了。就是只要你看圣经是看不明白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要需要什么？啊，就需要去研究了。我也需要研究了。那么我就把我手上所有的路加福音的那个释经书 commentaries 去找啊，我有好几本的啊。大概有四五本吧，都是非常好的书哈，都是非常有权威的，有学术的地位的，学术的地位，啊，那么我以前大概看过一些，但是都找不到答案。那么那一天晚上，我因为祈求以后呢，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起来，我就翻了翻我的手机哈。我手机里面，因为我用这 Amazon 哈，哎，我是一个 Amazon Prime 的 subscriber， 那么我就用 Kindle 是一个看书的一个软件哈，那么我的 Kindle 里面有好几百本书的，那么我就找我到底我有没有路加福音这一本的 Kindle 的书呢？啊，我找到了。这个书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第一次明白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是什么意思。这个作者我都忘记了，啊，好像是 Green 啊，什么 Green 啊，绿色的先生 Green， 啊，他是很好的学姐。那么我第一次从这个路加福音他这个解析里面，我明白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祷告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提醒我一个非常基本的简单的读圣经的道理，这是什么呢？ 读圣经，你不单只是看这段经文本身，这经文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第八节，你还要看上文前面讲什么，或者后面讲什么啊，你才能明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道理，对不对啊？如果你看报纸或者看什么新闻，你不能仔细抓到这个新闻里面其中一段，你要看前面讲什么，你要看那个题目讲什么，你要看下面讲什么，对不对？你要你才明白这个新闻讲什么的，对不对啊？好像我们美国的新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前两天去了开会，对不对？开了个 G7 七个国家的元首的会议那么有一些报纸说，就说这个会是 G6+1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本来是七个国家的元首的会议，为什么变成六个国家加一个国家的会议呢？那这句你就但是这样看你不明白了，对不对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七个国家本来都是什么，本来都是希望能够非常的合一联合起来，一同的为整个世界包括自己的国家的经济的利益来思考问题但是我们的总统这届的总统不一样啊，这届总统前一阵子说我要给加拿大给他 EU 这个欧盟墨西哥要加他们的税，加这个钢铁的那个 aluminum 的税，加 25% 哈。那么从过去从来没有的，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有些人就说这次的会议不是七个国家的会议，是六个国家的会议，加一个国家是美国总统会议。他们这样看就是我们美国已经不因为我们总统的立场这样加税，所以不再属于这七个这个国家了。所以你看东西是要看上文下理的，是最基本的。那么我过去一直不明白的是什么？我过去一直不明白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第八节讲到，我要劝你们要祷告，不可以灰心，灰心啊！然后他用一个这样的比喻，这一个寡妇，被人欺负的寡妇，一直向这个不义的官求，这个官是不义的，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他这样迫切这样求，就听他了。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来帮助我们祷告啊。那么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无论是什么，只要你迫切这样求，上帝一定听你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讲了，我们就只是把好像刚才那个新闻一样只看到一点，没有看到前面后面讲什么。所以我今天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明白主耶稣所讲的，是不是我们求的，你迫切不断的不间断的求，神就听我们呢？我就想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也有这个问题我就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刚才是第一方面，我是跟你一同来想这个祷告的疑惑，是不是有求必应呢第二方面，我就愿意跟弟兄姐妹来想，我们不单只是要看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我们还要看前面的经文才能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呢？祷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八节，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背景呢，不只是求你，无论你想要什么的就跟神求。耶稣叫我们这样祷告，不灰心，这个祷告是跟他前面讲到主再来的道理有关的，所以这祈求 不去求任何的东西，这祈求是求关于主耶稣，讲到主再来，还有主再来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基督徒面对的困难。那所以我就带大家来看前面了。刚才我们的经文是哪一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现在是讲到前面，直接的前面这小小段，十七章。这讲什么呢？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讲到人子，人子是讲到耶稣自己。耶稣用人子，英语叫 Son of Man 来称呼自己的啊，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暂时不讲啊。他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这里。’”就是说，他有人说：“这个基督，这个、人子已经来到了，再来了，第二次再来了，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就说：“耶稣说，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不要听他们，不要听其他人怎么讲。那他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界一边闪到急叫到那一边，是什么意思？如果打雷了，闪电的时候啊，如果你在房子外面看了看，或者你在房子里面都看了看，你说什么？你都看见那个光的，对不对？闪电的时候哇，所以呢，你这个是众人都可以看见的。但前面就说啊，人子来了，基督来了，他在这边，好像你看不到的。啊，耶稣来了，在这边，好像你看不到的，这不对的。耶稣说，如果我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一样，你们都会一起看到的。不需要用人等人去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他来到了，你去找他吧，不是这样。嗯，好像我在这里，有人说冯牧师在那里，冯牧师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外面的人来进来找我才找到，不是。闪电的时候一闪电，呼，整个天地都看到的，起码在哪个去，这个是比喻的啊。但当然我不是说北半球的人就南半球都看见，可能可以，我不知道啊。但是就这个是一些比喻。然后他就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界一边闪到这，然后他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啊。可能我读到这里还不知道我讲什么，不要紧，慢慢来啊。然后那时候的人又气又渴，又喝又娶又嫁，即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这是讲到过去的，是想讲什么？就是的，人子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兆的，你不知道的，好像从前就洪水的时候，突然间就来到了。那时候人还是结婚了，工作了，吃喝了，吃晚饭了。他们不知道，突然间原来这个人子就来到了，啊，然后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这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突然间就来到了，这灾难突然间就来到了。所以他说，人子的显现的日子也有这样。然后他说，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说：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啊，我不读下去了。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第十七章三十三节。紧端的经文讲什么？紧端的经文是讲到这个末世的日子，主再来之前，主再来是突然间就发生的。但主再来之前会怎样呢？主再来之前，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可以面对危险的，我们可能会面对逼迫的，我们可能要生命都没有的。那么耶稣就说，你 想要保全生命的必创造生命，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为了救自己的命，但是呢我们什么，我们只是为了祭祀的目的要救自己的命，可能什么，可能我们放弃信仰，可能我们不承认主，那么呢我们就上到上面了。凡是上到上面的必救活生命，如果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我们愿意甚至连命都没有，我们就可以救活生命，因为主自己救活生命。那么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图画，是一个末世的图画，主再来之前的图画，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面对逼迫，面对危险，面对灾难，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前面的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再看前面是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他在讲什么？这个，你看主耶稣最后讲，上帝回答我们祷告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这里？第八节了，对，你看。主耶稣最后讲神祷告，听我们祷告，听什么呢？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见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然后他就第七节，他就应用了，他要讲他这个比喻，目的是什么了？他就开始讲为什么他劝人祷告，祷告的是什么了？祷告是什么？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哦，耶稣这两节经文说明，耶稣讲祷告是祷告什么？这里耶稣没有说，前面一开始说你们，我要鼓励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们有什么求的，都继续求，不断求，好像黄大仙一样。然后呢，你因为这样求了，神一定垂听你的祷告的。可能你要买一个房子，你不知道买哪一个，你祷告了，神告诉你了。你现在钱不够了，你祷告了，神听你了。真的，我有一次，我几十年前，我在马路上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跟几个年轻人，我说神是很好的神，神是爱我的神。那么他就跟我说，对，我现在需要钱了，可以给我吗？他马上要懂得这样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好的结果了。如果上帝其实说你求吧，你什么我都给你了，那么就不应该有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应该怎么讲？如果是只是你求什么都给你了，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了，耶稣就说，所以你看吗，这个不义的官，这个寡妇这样向他求，最后这个不义的官他听了，所以我们的天父是那么爱我们，所以无论你求什么，上帝都一定听的。那如果这样结束就好了，听懂吗？如果这样结束，这个经文就很清楚了。但耶稣不是这样结束这个教训，他讲什么？他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讲什么？主说你们听见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讲什么？耶稣是讲神垂听祷告，垂听什么？垂听神为我们伸冤，看到吗？所以这个耶稣鼓励我们祈求，你祈求，不断祈求，神就听的，不是指任何的事情。耶稣讲的祈求，你不断祈求，是讲关于什么？你有冤要向神申，你申冤，那么神最终要听你的。所以明显了，耶稣在这个 祷告的教训不是指任何的祷告的教训，这祷告的教训是跟前面十七章有关的。什么？在这个末世的日子，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我们基督徒可能面对生命的危险，我们被逼迫，我们有危险危难啊，然后我们向神求，神是会听的，你不要灰心。换句话说，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讲这个祷告的教训，不是只是为了讲任何的祷告。路加福音所讲的是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这末世生活的里面，我们甚至生命受到逼迫的时候，危难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上胆，不要怕，你祈求神会听的。你同不同意我这样解释？这样解释是最好的一个理解。所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不能脱离前面的经文的。如果是这样呢，我相信是这样，那么就没有所谓说哦，你教导人，你无论求什么，求得多神就听了，不是这样。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都不是这样，你曾经祈求好多神都没有听的，好像没有听的，快点说，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的教训是这样。其实甚至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些被逼迫的人啊，受苦的人啊，求神伸冤的人啊，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啊，他们在这个灾难当中，他们不断求啊，神还没有听呢、啊。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经验？这今天还发生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埃及，我们在叙利亚，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啊，在埃及、叙利亚这些基督，这些基督徒啊，你知道吗？在历史上啊，是2000年历史了。在埃及好多基督徒啊，这基督教啊，他们在这2000年前，就是主之后的，我们说东方的教会，在东方的教会，他们福音传到那里了，有些人接受主了，他们一直持守这个信仰，持守到今天的都，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继续相信。那么他仪式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啊，你如果你看他的电影或是那个报道，非常隆重的，非常古典的，穿那个神父都穿什么衣服的，那个牧师都穿什么衣服，你说他们礼仪非常繁复的，他们是2000年传下来的，他们是埃及、叙利亚等等这个古代近东地方一个少数的基督徒。因为什么？我说少数，因为今天这个地方都成为回教的国家了，对不对？那么你在今天你看到新闻什么？看到好像是基督徒被那个 ISIS 抓了，又啃头了，对不对？不只是美国人啊，美国记者啊，这些基督徒，好多基督徒整条圈的人都被杀的，他们都是殉道者，殉道啊，为了主的缘故而死，他们没有祈求吗？神啊，救我吧，他就还是死啊，有没有？那这个让我想到什么？我很可惜我没有拿出来，让我想到什么？想到启示录，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很奇妙的书啊，你有机会去看看啊，看不明还要看，这一遍、两遍、三遍再看，这讲到有七个印，第一其中一个启示讲到上帝给他一个 seven seal， 给这个约翰使徒看一下。七个印看，一个这样揭开了，揭开到这个第五个印的时候，第五个印的时候是这样讲啊，你听我说，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要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里还有一些讲到这些基督徒啊，在求神伸冤，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什么地方？在祭坛底下，祭坛是一个献祭的祭坛，这个旧约有个献祭的祭坛， 在祭坛底下很奇怪，为什么祭坛底下有这些人呢、啊？好像什么那个形象，好像这些群人呢、啊、被压在这祭坛底下，呵呵，对不对？因为他说说有为神的道被为做见证被杀祭人的灵魂，他们是什么？他们死了，他们被杀了，在这里，在这个祭坛底下，他们被杀，还求神伸冤，对不对？换句话说什么？他们求神伸冤，神没有救他们了。在生的时候，神还是让他们死了。那他们死了之后，他们还祭坛底下还在求神伸冤，这样奇奇怪的，对不对？很奇怪的一个经文。那听懂我说吗？我希望我们啊，我们可能甚至还想，哇，他们死的还不够，还被压在祭坛底下，听懂我说吗？不是这个意思。犹太人说，犹太人的那个文士啊，在这个书里面说，他说 ，whoever were buried in the land of Israel was just as if he was buried under the altar。 凡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死的人，被埋葬的人，就好像他们被埋葬在祭坛的底下。 And whoever were buried under the altar were as if he were buried under the throne of glory。这是什么？这凡被在祭坛底下被埋葬，在这里被埋葬的人，就好像在荣耀的宝座的底下被埋葬一样。我希望你听懂我说。我刚才说那些在祭坛底下，好像压在祭坛底下，好像埋葬在地上祭坛底下的人，向神伸冤，求伸冤，不是的意思，不是说哦，他们死。神没有听他们祷告，让他们死了还被压在祭坛底下，不是。原来在祭坛底下是代表了他们在神荣耀的宝座的底下。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荣耀的宝座底下，这是非常好的。这代表有神的同在，有神给的荣耀，对不对？所以这个在祭坛底下求伸冤的人呢，不会说啊，我真的很惨，不是。但是 anyway， 无论怎样，他们还是死了，求神伸冤，神没有听的，知道吗？路加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向神求伸冤，神会快给他们伸冤的。那么这句话好像不对的，因为那些求神伸冤的时候，结果他还死了。但他们死了还在求神伸冤，你知道什么时候神才听他们祷告吗？在启示录，有没有读过启示录？以前因为查主日学查过启示录，这个在这个第五印，这些在祭坛底下求伸冤的人呢，最后等到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什么？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很有名的一段经文，我讲到什么千禧年呢？千禧年就有人相信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地上，那么就剪开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a thousand years， 那么其他国家还在，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呢，耶稣从天上来了，就开启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千禧年跟犹太的信徒跟基督徒都一起这样生活。千禧年以后呢，就魔鬼就被释放出来，因为千禧年 的时候呢，魔鬼就被捆绑啊。那千禧年之后呢，魔鬼就被释放出来，但神就马上打击他，把他捆绑就丢到地狱里面，然后呢就开启了新天新地了。有人是这样相信，我说有人是这样相信，我不是这样相信，我个人的神学不是这样相信啊。我相信什么？我相信耶稣再来是很简单的，再来就是再来了，不是等什么千禧年。你看要讲的是那个千禧年是为了什么？千禧年是怎么呢？啊，很可惜我没有把那个经文写出来。那么是这样讲的， 这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我要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我要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解的灵魂，他们死了，被斩的，被杀的，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呢，曾经在祭坛底下求神伸冤的人，被斩的人，只等到最后，好像是最后的时候，他们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个是上帝垂听他们祷告的时候，这是上帝给他们伸冤的时候，这是启示录要讲的。也不是我自己讲，也有很有名的一个有英国的学者叫 Richard Borkham。啊，他在斯特林大圣安德鲁大学做当教授的啊。那我们英国的皇籍就去了斯特林大学去读大学嘛啊，那好多女孩子都跑去那里读大学哈，好，中东的那个游王的女儿都去了，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啊，这题外话啊，他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就说这个经文呢讲到千禧年呢，目的不是讲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开始一千年，这目的是讲到了这一所谓千禧年是给那些被杀者的人，神为他们伸冤的。英语是 vindication， 我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平反，上帝给他们平反，最后听他们祷告。也就是说，当耶稣说你们因为逼迫的缘故，因为受苦的缘故，你们求不要灰心，神一定听你的。如果在这个地上好像神没有听，最后神还是听的，在这个启示录这里。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并不是给我们基督徒说你不断求说神一定听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路加福音十八章所讲的不是讲到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事。那么这个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了。祷告的真意是什么？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祷告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向弟兄姐妹有好多体会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学习向神祷告，祷告不是为了求自己的东西。祷告我们要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耶稣不是用主祷文吗？ The Lord's Prayer。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主祷文啊，主祷文就是不是耶稣的祷告，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主祷文是一个祷告，是用来教导我们祷告的。主祷文一开始讲什么？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讲这句话为了什么？教导我们懂得去祷告，祷告的对象是什么？祷告的对象是神，是我们的父。是什么意思？是透过耶稣基督，像他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基督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关系是什么？是父与子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儿女，我们是他儿女，当然可以求了。但要记得，这个是一个关系，认识神是我们的父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放胆到神面前去求，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那么宝贵的关系了。你真的可以求任何的东西，但是呢，不一定上帝按你所求的来听你。上帝都听我们，但是不是按我们的旨意来，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要求来听的。好多时候你越是成熟的基督徒，你就体会什么？你要体会上帝要叫我们求什么。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明白。我在主恩教会的时候曾经讲过主祷文，大概讲了八次，七八次，每一次讲一句啊。我提到一个的女子， 一个 woman， 他写了一本书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我敢于求告他，称呼他是我的父，这是一个书的意思。这些人是谁呢？这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 minister 的太太，一个某个部长的太太，是什么意思？当然她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她呢，之前呢，她的丈夫跟她离婚了，以前是很爱她的，后来为什么原因跟她离婚了？那么她就独自退到自己的富家的里面一个房子里面住，她好多仆人，她仆人的当中就是有一些是回教徒，有一小些是基督徒。有一次这神带领他呢，神很奇妙，用很奇妙的神迹来带领他，就他就向他这个基督徒的仆人要求拿一本书啊，他说什么啊？他说请你给我一个圣经好不好？那么那个的仆人没有给他，因为他怕，就怕这个主人要害他。那么基督徒是被逼迫的。后来他再三的求，那么他真的有一天起来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一个圣经，那么他就打开来看，开始看。后来他的孙子患病了，就进到医院里面，那么他还是带着这个书，这个圣经，在医院的里面来看。突然间门打开了，那个医生好像那个医院的这个院长进来，我忘记了那个是医生还是院长哈。那么就他当这是医院，是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基督徒的，在那个时候的巴基斯坦在五十年代带去，没这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最好的医院就是基督徒的医院啊。那么就那个医生就看到他看这个圣经，那么就很奇怪，然后他跑到他旁边说，你可以向上帝祷告，好像他是你的父一样。Call God as if He is your father。 那么他就回家，他要开始求了，第一次跪下来向神求 My father， 他说跪下来，我的父啊，这样求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这个人很奇妙那时候甚至没有人 为他洗礼，那时候他看了福音书，耶稣吩咐我们要洗礼的，那么他怎么说呢？他吩咐那个仆人在我的 bathroom 帮我开门的水没有人帮他洗礼仆人就出去了，你看 他就进到水里面，他说我奉圣父圣子的灵为你洗洗，他自己为自己洗礼很奇妙的事。后来他就又被逼迫了嘛，成为基督徒，最后他就逃到美国。我在 Amazon 的网上，我以前在香港看这个书，后来呢，我就在 Amazon 也找到好几本，我买了好几本旧的书，非常宝贵。我题外话这样讲，我后来翻开我买的其中一本书，原来就是这个人自己签名，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讲什么？我说这个人，这个回教徒，他那一天真的认识神了，然后他说。我的父啊，真的祷告的是什么？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交流的，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有关系了，这个才是祷告。你可以向上帝任何祈求任何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以所有的关系。然后一个真的信主的人呢，这个我与你啊，这真的相信主的人呢，他没有自己的要求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慢慢人生里面的体会。也真的相信主的人呢，不是说我一定这样求，你一定给我的。一个基督徒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是跟他跟耶稣的关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求什么？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给你了。当我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也是我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越来越不为自己求了。 我们是祈求上帝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祈求上帝的公义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前提的底下，你就可以祈求其他的东西了。然后你会祈求是什么呢？你祈求上帝如果没有垂听我了也可以了。圣经里面有个最 伟大的这个使徒是保罗， 我这样称呼他。他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就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常显大。保罗是什么？无论是怎样，他人生最高的目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在他身上。对，他的人生愿意能够成就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说最需要的上帝已经给我们了，你相信吗？是什么？我们本来没有生命的。我的意思是说，本来我们的前面的路我们就是死亡的，我们前面的路就是死后且有审判的，对不对？我们的前面的路最终的人生是灭亡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我们最后所面对的是这样的命运。但是这上帝是慈爱的，他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透过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得到生命。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他都解决了。那么今天这个上帝愿意跟我们接触的，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的，我们可以向他祈求的。有些时候他听你，有些时候他好像没有听你。我记得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读到雅比西这个祷告，可能最近有些宣教小组的人都听过雅比西的祷告。是什么人呢？在这个有个人叫雅比西西，我的口音不对啊。那记在什么地方？在旧约圣经历代记第四章。历代记是讲犹太人的历史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讲家谱，好多谁生谁，谁生谁，这个人很奇妙。讲了九章讲家谱，你读圣经可能读到这个历代记一到九章是最闷的，你有没有发现？但很奇妙，在这个家谱那么多人物，讲很多人物的当中，拿到第四章的时候，他突然间跑出一个人来，他这样讲：雅比西比他众弟兄更尊贵。那他没有讲谁生谁啊，突然间讲雅比西，然后就讲下去了，讲就用了这个两节圣经讲雅比西。他说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西，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哦，原来雅比西的意思就是他妈妈生他很痛苦，这个雅比西的名字就是这个痛苦的意义。这个人的名字叫痛苦，就是很糟糕。如果我的名字不是冯中强，是冯痛苦是他。没事情，其实冯痛苦牧师出来讲到，你们都痛苦了。有这样的人，古代的人就是这样起名的。他名字叫痛苦，原来因为他母亲生他非常痛苦。那还讲下去，他雅比西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哦，突然间讲起了家谱里面讲到雅比西求告神这个祷告。祷告什么？求啊神啊，圣愿你赐福给我啊，因为他背景是生下来很痛苦。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就是有地图多了，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痛苦。哦，就是这样。突然间 历代记这个九章的家谱里面，在第四章中间这个地位讲这个人，他的名字是痛苦，然后讲到他求告神，然后呢下一节就说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神就听他了，是不是很奇妙？其实这里在讲到什么，我们基督徒祈求，我们最高的祈求是什么？不求自己的，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神一定听的啊。但是呢，因为我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祈求。神在不同的人里面，不同的，真的，因为你跟他有个别的关系，很特殊的关系，有些的祈求他就听了，好像亚比西，因为他认识上帝，他求，他就听了。第二姐妹，我今天讲到好像很矛盾，对不对？一方面说路加福音一到十八章一到八节好像凡求都有求必应，然后我就说啊，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讲什么，原来这个祈求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日子，我们可能受逼迫受患难，你求神伸冤，神一定听。但是原来有一些时候神也不一定听，因为你死了还没有听，然后在启示录就他们死了在祭坛底下，他们还在求，但是神最后还是听的，神还是听的。你看，我要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的关系了，他是你的父。祷告的人慢慢学习，他不求自己的。但是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我是说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神。神因为属于神了，因为你是属于神，所以你说求的神也听的，或者说有些时候听的啊。其实简单来说，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方向确定的是什么？我一生不是再求我自己的东西了，我不是为自己而活了，我不是继续的只是希望发财我要得什么得什么，不是了。你如果你一生人就是我是为以耶稣为我的中心，我是为耶稣而活，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那么我这个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向上帝祈求吧，上帝会听你的，或者说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听你的。这是我几十年来学祷告的一个功课，可能还我上帝还没有学完，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像我们短宣队我还为他祈求，这几天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患病弟兄姐妹我都为他们祈求，我祈求上帝听我们，我们就放胆向我们的神求。我们这样求因为我是属于神，我认识神啊，我没有给你最后的答案，你可以明白，你听完以后你就发现我给你的是一些的方向，一些圣经里的原则，一些的鼓励啊。神是我们的神啊，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教导我们祈求，但是你教导我们是有你的原因的。愿我们弟兄姐妹众人，我们一生学习跟你的美好的关系啊，给我们有这个胆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你所让我们知道的神是我们的父，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放胆的来到你面前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也给了我们最终的救恩，让我们一生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得到荣耀颂赞。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